咱们今天先来玩一个思想实验啊。
哦，好啊。
你想象一下，如果把史蒂夫·鲍尔默那个时代的微软跟史蒂夫·乔布斯时代的苹果就这么摆在一起。
嗯，这对比可太强烈了。
我直接给你个数据，你可能会吓一跳。在鲍尔默当 CEO 那段时间，微软的股价涨了22%。
22%？听起来也还行吧，对吧？
是啊，听着还不错。但你猜猜看，几乎在同一时期，苹果的股价涨了多少？
这个我知道，但每次听到还是觉得很夸张。
4800%。
4800？
对，没听错，是4800，翻了将近50倍。
这么一比，这个差别就太明显了。说白了，鲍尔默手下的微软完美的错过了手机，错过了社交网络，在搜索领域也没能撼动谷歌，
全都错过了。
这再清楚不过的说明了一件事儿， CEO 的决策真的能决定一个公司的生死。
是啊，一个决策简直就是天堂和地狱的区别。不过咱们今天不光是来聊这些千亿级公司的 CEO， 咱们真正要聊的其实是你自己人生的 CEO。
这个说法有意思。
你想想，不管你是自由职业者还是创业者，或者就在公司上班，你每天都在做着 CEO 级别的决策吗？
对，你的时间，你的精力。
没错，时间、精力、金钱，这些都是你的资产，怎么分配，这就是你的战略。
说的太对了。所以根据你这次给咱们的材料，今天这个探讨就像是为你量身定制的一场战略会议。
哦，那我们要怎么开这个会？
咱们可以从两个角度切入。首先得弄明白一个核心区别，就是什么是 CEO 工作，什么是任务工作。
CEO 工作和任务工作。
对，我们会挖一挖为什么我们大多数人啊都习惯于或者说沉迷于把事儿做完，而不是抬头看看路去做真正的 CEO 思考。
哈哈，我感觉我已经中枪了。我们大部分时间确实都只是在做事儿。那聊完这个之后呢？
聊完怎么做，咱们就得聊聊为什么做。我们会进入一个更深的话题，尊严。
尊严。
你给的材料里有几个故事啊，冲击力非常强，他们会帮我们理解尊严这个东西。它不是什么高高在上的，也不是说你得拼命去争来的。
那它是什么？
它是我们每个人与生俱来的。所以最终的目标就是把这两部分给串起来，让你去思考一个终极问题。作为一个优秀的人生 CEO， 你的最终目标到底只是为了自己成功，还是说能创造出更大的意义？
有意思，听起来像是一次从战术到战略再到人生哲学的升级。
差不多是这个意思。
好，那咱们就先从第一部分开始吧。为什么我们会掉进那个任务工作的陷阱里？我有个想法，这事儿可能得从咱们小时候说起。
哦，怎么说？
你看我们读的那些童书里面的角色，送奶工、邮递员，对吧？然后学校里布置的是什么？叫家庭作业 ，homework。
没错 ，homework。
我们从小啊，本质上就是在被训练成一个优秀的雇员，
一个能把任务完成的很好的人。
对，一个能把别人交代下来的任务漂漂亮亮完成的人。
这个雇员思维的惯性啊，真的太强大了。它给我们植入了一个潜意识，就是说，只有当我手上在忙活，在执行一个具体的别人交代的任务时，我才算是在真正的工作。
就是这种感觉。
而那些坐下来思考、规划、做决定的时间，感觉
像在偷懒。
对，就像在偷懒。
没错，心里就不踏实，好像没产出什么具体的东西。
这就引出了一个很扎心的问题啊，作为你自己人生的 CEO， 你每天到底花了多少时间在做真正属于 CEO 的工作？还是说你其实只是一个没有老板的员工，每天忙着完成自己给自己派发的无穷无尽的任务？
咱们用一个具体的例子把这个概念拆解得更清楚一点。
好，你想象一个自由职业的 Photoshop 修图师。他的任务工作是什么？很简单，去 Upwork 那种平台接单子，客户要什么就修什么，修完交工拿钱，一天到晚，周而复始。
这基本上是99%的自由职业者的日常了，就是拿时间换钱。
对， 但他的 CEO 工作会是什么样呢？
会是什么样？
他可以专门拿出一个小时，不去修任何一张图，就坐在那思考。
嗯哼。
他去分析市场，发现高端的商业人像精修这个领域单价高，竞争还小。于是他决定以后不再接那些杂七杂八的单子了，就死磕这一个领域，把自己打造成这个领域的专家。然后他把报价直接翻了一倍。
哇，这一个小时的战略思考，它的价值可能超过了他之前几百个小时的重复劳动。
就是这个道理。
但是这种思维上的转变感觉是最大的障碍。我们总觉得忙起来才安心，一停下来思考反而会焦虑。
你点到要害了，这确实是个心理障碍。我们太习惯用忙碌来衡量自己的价值了。
是的。
我再举个例子，房地产经纪人在美国有100多万。大部分经纪人的任务工作是什么？
我猜就是带人看房。
远不止，打字、上传房源照片、接电话、回邮件，这些琐事能把一天的时间都给吞噬掉。
听着就累，忙得多团转，但好像没做什么真正能带来大单子的事。
就是这样。那 CEO 工作呢？就是这个经纪人某天突然醒悟过来了。
哦，
他意识到这些琐碎但耗时的工作完全可以外包给一个时薪5美元或者10美元的虚拟助理去做，
把自己解放出来。
对，然后他把自己解放出来去做那些只有他自己才能做价值最高的事情。
比如
跟客户喝咖啡，建立信任，深度挖掘对方家庭的需求，去维护那些能给他介绍客户的人脉圈。
这么一算账就清楚了，请个助理花的钱可能还不到他多卖一套房子赚的佣金的零头。
可不是啊，但很多人就是撞不过这个弯儿，总觉得我自己做最快最好还省钱。
这正是员工思维和 CEO 思维的分水岭。 CEO 想的是如何构建一个系统让产出最大化，而不是事必躬亲。
构建系统。
嗯，有一本书叫做 E-Myth Revisited， 里面有个观点我特别赞同。
什么观点？ CEO 的核心工作之一就是把你组织里的每一项工作都变成一个标准化的工作岗位。这个岗位的操作流程要设计的足够简单清晰，简单到可以由最便宜的合格人选来完成。
就像麦当劳的那个炸薯条手册一样，是吧？任何人培训一下都能上手。
完全正确。你想想星巴克的霍华德·舒尔茨，他凭什么能把星巴克从几家店开到遍布全球？
标准化。
就是因为他把从点单、收银到制作咖啡的每一个环节都彻底标准化了。他对收银员的核心要求不是什么即兴发挥。
是什么？
是友好、准确、准时，严格遵守手册。只有这样才能复制和扩张。
所以对我们每个人来说，真正的挑战是停下来审视自己的工作。
嗯，
哪些部分是像炸薯条一样的任务工作，可以被系统化甚至外包出去，又有哪些部分是真正需要我独特的判断力、创造力和人脉的 CEO 工作。
这个问题问得好。
我是不是把 80% 的时间都花在了那 20% 的价值最低的事情上？
这就让我想起了Steve Ballmer。
哦，回到他身上了。
他嘲笑第一代 iPhone 那段话简直是 CEO 决策失误的教科书。他说，这是世界上最贵的手机，还没键盘，商业客户根本不会买。
好哈，现在听起来太讽刺了。
他完全是从自己已有的那个认知框架去做判断，而没有看到一个全新的颠覆性的可能。
我们虽然不会去开新闻发布会，但我们每天都在做着无数个这样微小的鲍尔默式或者乔布斯式的判断。
是的，
决定把时间投到哪里，放弃什么，相信什么，这些就是我们作为人生 CEO 最重要的选择。
好了，那假设听到这里你已经被说服了，决定开始系统化自己的工作，为自己创造出思考的空间。
嗯，
那么一个更深的问题就来了，你这位 CEO进行战略思考的最终目标应该是什么？
对，目标是什么？
仅仅是最大化个人利益，让自己赚更多钱，有更多空闲时间吗？感觉故事到这里还没完。
对，如果只是这样，那格局又太小了。这正好引出了我们今天要聊的第二个，也是更核心的概念。
嗯哼，
我想先分享两个反差极大的故事。第一个故事的主角是个叫莉安娜·赫尔姆斯利的亿万富婆，外号刻薄女王。
刻薄女王。
有一次仆人给她端茶，茶碟上不小心滴了一滴茶渍， 他就当着所有人的面把杯子和碟子狠狠砸在地上。
天哪！
然后逼着那个吓坏了的仆人跪下去捡碎片，还得一边捡一边求他不要解雇自己。
哇，这已经不是刻薄了，这是一种纯粹的以羞辱他人为乐的恶意。
更夸张的还在后面，他去世的时候给他的彭楚东东郭先留了1200万美元的遗产。
1200万给狗？
但他自己的两个孙子一分钱都没给。他的人生哲学似乎就是从剥夺他人的尊严中获得快感。
一个把财富和权力用到了最糟糕地方的例子。
没错，现在听第二个故事，平淡的多。几周前我在芝加哥，手机没电了，人生地不熟，就拦住一个路人问路。他非常耐心地给我指了方向，整个过程可能就一分钟，没有任何戏剧性的事情发生，
就是个很日常的互动。
对，但那是一个充满尊严的互动，他没有不耐烦，没有敷衍，而是把我当成一个需要帮助的平等的个体来对待。
这两个故事放在一起，就把尊严这个词的含义给照亮了。
嗯，
我们总把尊严和那些达官会贵，就是 dignitaries, 联系在一起，觉得那是一种地位的象征。但这两个故事告诉我们，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儿。
那它到底是什么？
尊严不是你靠努力和成就争来的。
不是争来的？
不是，它是你作为一个人与生俱来的权利，它不是一种此消彼长的稀缺资源。
嗯，
这里有个比喻特别好。你想象一下，冬夜里你正坐在一堆高火旁取暖。
好的。
这时一个冻得瑟瑟发抖的人走过来，你邀请他一起坐下取暖。高火的温暖会因为多了一个人而减少吗？
当然不会。
不但不会，可能因为多了一个人分享这份温暖，聊聊天，整体的体验反而更好了。
我明白了。
给予他人尊严也是如此。当你发自内心里尊重他人，认可他们的价值时，你自己的价值并不会被削弱，反而整个互动，整个空间的价值都提升了。
我喜欢这个篝火的比喻，他把尊严从一个零和游戏变成了一个正和游戏。
对，
给予并不会让你损失什么。
没错，而且从一个更宏大的历史视角来看，在现代商业经济出现之前，人人应有尊严根本不是一个普遍的观念。
那时候社会等级森严。
嗯，但后来情况变了，因为社会上出现了一种新的关系，那就是我们需要客户。
需要客户，这和尊严有什么关系？
关系太大了，你不可能成功的把东西卖给一个你打心底里瞧不起，不视为同等个体的人。
好像是这个道理。
当你希望别人成为你的客户时，你其实是在赋予他一种权利，选择的权利。
选择的权利。
你给了他说不的权利。这个看似简单的商业行为本身就是一种深刻的赋予尊严的行为。你承认了他作为一个独立个体的价值和意愿。
我明白了。所以尊严不仅是一种道德选择，它甚至可以说是现代商业文明的基石。
可以这么说。
好了，现在我们有两个强大的工具。一个是 CEO 思维，教我们如何高效地配置资源，另一个是尊严，为我们指明了方向。那在现实世界里，怎么把这两者结合起来，去创造真正的价值呢？
这恰好就是一家叫 Acumen Fund 的非盈利性创投基金在做的事情。他们把商业模式，这本身就是一种顶级的 CEO 策略，和赋予尊严这件事完美的结合了起来。
他们具体是怎么做的？有没有案例？
当然，他们在肯尼亚有个项目非常经典。一个叫朱蒂卡利玛的女士，她没有直接给穷人发钱。
那她做什么？
她给当地的贫困家庭提供一笔小额贷款，让他们去买一头奶牛。
哦，听起来是授人以鱼的思路。
是的，但它背后的意义远不止于此。你想，这头牛产的牛奶一部分可以给家里孩子喝，改善营养，多余的可以卖掉。卖掉的钱不仅足够偿还贷款，还能带来稳定的额外收入。但这个项目带来的最重要的东西不是钱。
那是什么？
是尊严。
尊严
是一种能够挺起胸膛对孩子说我能送你去上私立学校了的尊严，是拥有了属于自己的生产资料并用它创造更多财富的尊严。
拥有资产。
我记得材料里提到一个叫露西的女士，她就从这一头牛开始，后来发展到拥有4头奶牛、一个林场，甚至还有一辆出租车在运营。
哇！
你看，他的身份彻底变了，从一个被动的等待救济的人，变成了一个主动的创造者，一个企业家。
他真正成为了自己人生的 CEO。 这个转变的关键是拥有资产所带来的能动性。
说得太好了，能动性 agency 就是尊严的核心。还有一个在埃塞俄亚比亚的公式，一个叫大卫的人想向当地农民推销一种改良的鸡。
改良的鸡？
对，这种鸡每天都能下一个蛋，而当地的品种一个星期才下一个，差距巨大。那一开始根本没有农民愿意买。
我能理解，他们可能怕被骗，或者承担不起这个风险。
完全正确。但大卫的 CEO 策略高明在哪里呢？
在哪里？
他没有把这些农民看作是一个冷冰冰的人口统计数据或者销售目标，他花时间去理解他们，把他们看作一个活生生的人，有自己的梦想，也有自己的恐惧和渴望。
他用了同理心，
他用尊重和同理心去沟通。最终有一个农民被说服了，买了一只鸡。结果呢？
那只鸡真的每天都下一个蛋，
然后口碑就炸了。
对，
从那一个农民开始，那个项目最终卖出了100万只鸡，而且正在迈向下100万只。这背后是什么？
是什么？
是一种最高级的 CEO 策略，将深刻的同理心和尊重作为你商业模式的核心。
在这些故事里，我能感受到一种强大的上升的力量，一旦启动就停不下来。
你捕捉到了精髓，这就是材料里提到的吉伦效应。The Ratchet Effect，
吉伦效应。
吉伦是一种机械装置，齿轮只能朝一个方向转，没法退回去。这种社会效应也是一样，它是一个正向的，几乎不可逆的循环。
怎么理解这个不可逆？能说的再具体点吗？
当然，比如一个村庄从来没有电，大家习惯了黑暗，但一旦通了一点点电，哪怕就只有一个灯泡，人们体验到了光明的便利。
他们就会想要更多。
对，他们就会想要更多，就再也回不去那个完全黑暗的时代了。再比如，人们一旦习惯了喝上干净的自来水，他们就再也无法容忍浑浊的河水。他们会要求，会争取，确保干净的水源被持续供应。
我明白了，每一次赋予尊严和机会的行动，都像把社会的吉轮往前咔嗒推了一格。把整个社区的期望值和生活水平都永久性的提升了一点点。
正是如此。而且这种效应不光改变了那些受助者，它也反过来改变了捐助者和整个慈善行业。
哦，怎么改变呢？
大家开始意识到简单的给钱是最效的，更重要的是如何像一个 CEO 一样去思考，如何有效的利用资产，如何建立一个可持续的模式，去真正的启动这个尊严的吉轮，让改变自己发生。
好的，我们今天的探讨真是信息量极大，也特别有启发。
是啊，我们从 Steve Ballmer 和苹果的对比开始，聊到如何成为自己人生的 CEO， 核心是要跳出日常琐碎的任务，
去做真正有价值的战略思考。
对，我们建议你通过系统化和外包，把自己从重复性劳动中解放出来，为自己创造进行战略思考的时间和空间。
但我们没有止步于此，我们接着深入探讨了尊严这个看似柔软却无比强大的概念。
是的，通过高火、奶牛和鸡的故事，我们看到尊严不是一句口号，而是可以通过具体的商业模式和人际互动被创造和赋予的。
最终，这两条线索汇合在了一起。一个真正优秀的 CEO， 他的战略最终指向的不应该仅仅是个人效率的提升或收入的增加。
那应该是什么？
而是要思考如何通过你的选择、你的商业模式、你与人互动的方式，为你自己也为他人创造出实实在在的尊严和意义。
这给我们所有的 CEO 决策提供了一个全新的也更有价值的衡量标准。
没错。最后，我想用原材料里的一个问题来结束今天的探讨。
好。
很多人总是在问，我到底要做些什么才能成功？这是一个经典问题。
是。但对于我们中的很多人来说，或许仅仅因为出生彩票，我们出生在哪里，在哪个家庭，我们就已经获得了世界上绝大多数人无法想象的成功。所以如何成功，可能已经不是那个对我们最重要的问题了。
那真正的问题应该是什么？
真正的问题是，你会选择让自己变得重要吗？ Will you choose to matter?
你今天、明天以及未来的每一天，是否会选择去做一些微小但重要的事情，去为他人提供一些他们自己无法找到的东西，去为他们提供那些他们本应拥有但或许被生活暂时剥夺了的东西，选择权、能动性和最重要的尊严。这或许才是你能做出的最重要的 CEO 决策。